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Tina 营养师。今天的说书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书呢叫做《肠子的小心思》，作者是德国的茱莉亚·恩德斯。这本书呢是由中国人翻译的，对，它是简体字，但是用字遣词不会到看不懂。那整体来说呢，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哦。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呢？其实是在于我们平常在卫教的时候啊，很多问题，比如说胀气啊、呕吐、恶心啊，或者是排便不顺等等的，都是大家会常常问到我们的问题。在有限的卫教时间里面，我们当然会尽量的去说明。这本书呢，它其实对于细项来讲的话呢，还伴随着一些图片的解释更清楚，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你自己的一些消化上面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想要排解的疑难杂症，都很欢迎去翻阅这本书哦。这本书呢，大致上会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在讲肠子，就在讲消化，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讲肠神经，第三个部分在讲肠道的一些微生物等等的。那在讲第一个部分的肠子的话，它不单只有在讲大肠小肠的，因为我们的食物呢是从嘴巴进去的，所以消化的第一关呢就是我们的口腔。那在口腔呢，它可以去分解一些简单的碳水化合物，但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作者有提到一个我们的唾液里面呢有一种比吗啡还要强效的镇痛成分呢，这种成分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才被发现，叫做唾液镇痛剂。那当然因为这个量很少啦，不然我们大家就会每天都很嗨很嗨。那这个镇痛剂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口腔其实是全身上下神经末梢最集中的地方，所以即便我们卡了一个像草莓籽这样那么小的东西在嘴巴里面，我们也会感觉到有异物感，想要赶快排除。所以当你今天如果有口腔有溃疡有破洞的时候呢，你就一定会觉得很痛很痛吧。可是这已经是有唾液镇痛剂在保护你了，如果你今天没有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你的疼痛感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讲到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因为有一些新的研究表示，这个唾液镇痛剂呢有抗忧郁的作用。回归到有些人可能会习惯要暴饮暴食，就心情差的时候我就想要吃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可能是因为他想要让嘴巴大量的分泌唾液啊，这个唾液镇痛剂去安慰他的心情，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哦。但是相关的研究目前还不是那么的多，可是已经有一些研究有表现出这样子，表明这样子的现象了，所以说不定几年之后关于这样子的研究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在关于口腔的这个部分。那么食物呢，在吃进去经过食道到我们的胃，会再去消化，然后最后到我们的小肠啊跟大肠，然后最后形成粪便排出去。那这边呢就想要问一下大家，你有排便上面的困扰吗？你每天有没有去看一下，就是你每次排便的时候的颜色啊、形状啊，甚至是你多久排便一次，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哦。那你可能会知道影响排便的因素可能有水分啊、吃的东西，比如说你青菜啊、膳食纤维吃的够不够，然后压力啊、睡眠等等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作者还提到了就是上厕所的姿势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你的排便哦。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排便好像排的不是很干净，或者是哎明明就还有想有便意的感觉，可是排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顺利的时候，可能姿势调整一下说不定就会变得很顺的。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是没有坐式的马桶的，都大部分都是用蹲着的。可是有些人会说哎，那我没办法蹲啊，那你可以尝试在你坐的时候呢，马桶下面垫一个小的椅子，去模拟在蹲的时候的状态，你可以下次可以试试看，说不定这样排便会变得更加的顺畅哦。那关于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可能不是因为你排不干净，而是你就是真的便秘了，那作者呢他也有提供一些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食物啊、压力、睡眠等等的。 好，那还有几个，就是第一个你就是要多吃膳食纤维。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蔬菜还有我们的豆制品，比如说像是毛豆啊、黄豆等等的，这些都有很多的膳食纤维。那在国外呢，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就是你可以吃一些李子或者是樱桃等等，就有些水果里面也是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喝足够的水分，就是你吃进去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肠道里面它不容易被分解，所以它会推动你的粪便往前进。但它要怎么推动？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水分，它当然就会没办法前进，或前进的会很有限。所以你一定要喝够足够的水分。那如果你是要常常搭飞机的啊，或者是你今天可能人不舒服，比如说发烧了，这样子的状态呢，都会让你身体所需要的水分的量会更多。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常常搭飞机，或者是你可能正在不舒服的时候，人家都会说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原因是起来有字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补充。第三个就是当你有便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去上厕所，就是不要憋住。因为身体呢，就是当你今天粪便形成了之后呢，肠子它是会传递讯息跟你的脑袋，就是也告诉你说，你要去上厕所咯。如果你今天又把它憋住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信号你无视它了，你破坏了这个规矩，那下一次呢，你就要再等到下一次的机会。在等待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你的肠子会再把便便里面的水分往身体里面再吸收回去，就变成你的粪便会变得更干，那你下次要再排出来的时候就会变得很不顺，会变得很硬，你也会不舒服。所以下次如果你有便意的时候呢，就赶快去上厕所吧。再来第四个呢，就是你要补充适当的益生菌跟益生元，就是好的微生物可以让肠子里面的排便会更顺畅。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有没有需要去多多的散步，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要排便，想说去走个两圈应该会排便吧，这样是没有帮助的，应该是你平常就要维持一个很好的活动的状态，这样子的话才会是一个良好的排便的循环。那还有呢，其他的偏方呢，就是蹲式秋千，就是你坐在马桶上面啊，可能就是前后的摇晃啊等等，这个呢可能要伴随着图片看会比较清楚，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那个书籍的部分。那如果照了前面讲的那些方式你都还是排不出来的话呢，可能就会用到一些软便剂的部分了。软便剂呢也有好几种的类型，就是它可能是跟你的渗透压有关系啊，或者是润滑型或刺激型的。那刚刚提到在吃软便剂的这件事情的话呢，作者还有提到一个叫做三日的定律，就是医生在开给你这些软便剂的时候，他一定不太会去跟你讲说怎么叫做三段 的定律。因为大肠呢它可以分成三段，一段是上升的升结肠，跟一个平行的横结肠，跟一个下降的降结肠，就是它大概会长得像一个摸字形的那种概念。好，那上厕所的时候一般被排空呢，就是在下降的那个降结肠的那一段，隔天呢它会被重新填满，就是你有吃东西进去它就会消化嘛，就重新被填满，清空的时候呢又会开始了。那强力的泻药呢可以把刚刚讲到那个摸字形的那三段大肠全部都清空，那这样子清空呢再到填满大概会需要三天的时间。所以今天你不管就是你吃了泻药之后，就是软便剂之后呢，你至少也要隔到大概两天再次服用才会有一些效果。所以在这中间等待的过程呢，就请大家还是要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饮食跟生活的状态。可是如果你去看医生想要拿软便剂的话呢，对于医生来说你一天排三次到三天排一次对于医生来说都是正常的。所以如果你可能因为你平常都是每天排便，你现在变成两天排一次，你就要去拿软便剂，医生可能是不会开给你的，你还是要先从生活习惯开始做一下调整，跟去想一下说有没有哪里是不一样的，好去做一下改变，这样是比较快的。好，那刚刚有其中一点呢是要补充益生菌跟益生元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的肠道里面呢就会有好菌跟坏菌还有中性菌，这个之前我们有提过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让肠道有 好菌的话呢，你得要让它有一个好的环境。好，那么在微生物的这一个章节里面呢，作者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心理微生物。这个心理微生物呢，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心理状态的微生物哦，它会影响到什么？就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的压力，甚至是忧郁症等等的这些。这些在动物实验上面其实已经有被证实了这件事情。在人体实验上面的话，也有一些研究有指出来，的确有一些益生菌，它对于我们的情绪压力来讲，它是有影响的。那它连带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脑轴，就是之前有讲到的嘛，会影响到我们去想，就是说，哎，我们的菌今天的这个菌从多或者是少，它都会影响到我们心情的状态，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资讯哦。好，那好菌跟坏菌到底哪一个菌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留呢？就是我今天补了很多的好菌，它真的通通都会留在我的肠道里面吗？其实答案是不知道。它会选择，就今天里面的环境长得怎么样，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它切开来看嘛，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我们要尽量的去把我们的肠道养成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这样我们在补这些好菌的时候呢，它才会很确实的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让那些坏菌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就会越来越健康。那想要养成一个良好的肠道的环境的话呢，我们就也要有一个好的进食的方式。那除了也要吃对的东西，就不要吃到那么多的加工产品，要吃比较多的原型食物。那在进食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吃东西就要好好的吃，就是轻轻松松的享受这些食物，不要去看电视啊、看影片啊、听音乐等等的去分心，这样我们的肠子会影响到它的消化，因为它会觉得不晓得我现在到底要做哪一件事情好。那所以连带的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呢，也要让他好好的吃，不要在旁边一直碎碎念啊，或者是跟他讲就是没有吃完就不可以离开餐桌啊等等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投递给小朋友，这些也都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肠道里面的好菌的增生。所以除了我们的一些补充之外呢，我们也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所以健康的肠道呢，它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甚至是我们的想法在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资讯给提供给大家。这本书的内容有很多，我们就从里面截录抽了一些我们比较常会被问到的这些问题提供给大家。好，那今天的说书就到这边哦。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资讯有帮助的话呢，请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你有想要听的书呢，你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我会看完之后呢再说给大家听。那我们今天的说书就到这边咯，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